民数记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题目是受教守约，气绝可证，献馨香祭。受教守约，气绝可证，献馨香祭。今天民数记第七章是讲到会幕建立以后，首领，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就是每一个支派的族长首领，他们怎样的奉献，他们献上的是为这一个坛行奉献的礼，所献的东西，所以献的是礼物。我们知道献祭那是神指定的，礼物是额外的，礼物特别表现在甘心乐意，不是神邀请你的，但是你甘心乐意献，这叫礼物。所以为了这一个整个会幕起行安营，为了神借着会幕亲自和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为了保证旷野形成会幕的安全稳妥的能够前行，用会幕的这个随行就等于是神的同在。所以今天这个十二个首领所奉献的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使会幕能够往前行。所以奉献的是车、有牛和所献的祭以及一切的器皿，为了保证这一个会幕要往前行。所以整个会幕往前行，就是神时刻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所以以色列人这几个首领今天的奉献非常宝贵，十二个首领所奉献的每一段都一样。按着什么次序呢？就是按着他们起行安营的那个次序，一个一个的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队就是犹大，以犹大为首的是第一队，所以前三天是第一队的来奉献，从第四天是第二队，第一队就是犹大，犹大接着以撒迦和西布伦，就是前三天，四五六这三天就是第二队，就是南面的队，以流便为首，这是第二队。第七日就是第三队，七八九这三天是第三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队里面是包括三个支派，所以一天一天的这样的，非常有次序，非常有次序。所以呢，一共是十二个支派，所以呢，十二天分成四队，第四队就是第十日，那就是半支派，是在北面。一直到最后这个是拿弗他利写完为止。而且呢，最后呢也讲到总共他们奉献多少，这一切都是会幕的起行和安宁所不可缺少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他们献祭。所以首领的奉献可以说是代表着全以色列家在前面前的甘心乐意所献的礼物所献的。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的祭就是甘心的祭。而且首领的奉献，你看每一个支派所奉献的这个当中奉献的东西是完完全全一样，都是按照圣所的瓶，它那个分量大小数量也全都一样，表示在会幕建立以后，神要求各个领袖之间彼此要完全一致，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有一样的这个信心爱心，各方面都完全一样，就是属灵的分量神的要求也都一样，这个是何等宝贵，这也可以说是神的要求。他为什么写在这里呢？为什么写的今天写这么长呢？十二个支派你不写一次就忘了，那说明神看重每一个支派每一个首领的奉献，所以每一个支派每一个首领都不落下，神都要重复写，说明神看重每一个个人的奉献，因为这个首领那一个首领每一个神都看重，所以写了十二遍啊，写了十二遍，不是说神忽略了某一个支派，没有，神都看重。所以今天你我他不管哪一个人的奉献，在神面前都能纪念，神纪念。那最后呢，就看见摩西进到会幕里与神说话，所以摩西是领袖啊，能够明白神的心，要进到会幕里面。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要献美祭。神悦纳奉献，为什么要奉献？这个奉献代表对神的感恩回报。其实神是缺我们什么东西？拉 说这边去，我们这个以西结书二十章讲什么？就是神界的先知以西结在追念以色列历史怎样的悖逆忘恩，这是个悖逆忘恩的历史，一直追溯从他们蒙拣选到出埃及以后，第一代在旷野，以后第二代到旷在旷野，以后又进迦南，怎么分散，怎么被掳，怎么得罪神，所以充满了悖逆和忘恩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要么就是爱主，你向神感恩奉献。为什么悖逆忘恩呢？就是没有一个感恩奉献的心，也没有一点点向神感恩回报的心，没有。以色列蒙恩太多了，但是没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做这边以西结这里所指的这些人，他们背弃了神的约，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是一直悖逆。但是这一段一看呢，神是何等的宽容忍耐。那最后他们怎么被掳归回，怎么复兴的呢？那就是因自己什么所做的一切可憎的事，能够厌恶自己，那就是43节。他们的被掳归回，他们的复兴，是因为以后他们因着自己曾经所做的这一切，能够厌恶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厌恶自己？那你献上的真是一颗破碎的心，一颗痛悔的心，一颗感恩的心，那个你的奉献才真正蒙神悦纳。所以今天两篇圣经相对，就是感恩奉献与忘恩悖逆。我们要感恩，我们不要忘恩；我们要奉献，我们不要悖逆。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感恩奉献，我们不要忘恩悖逆。我们回想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多少次的向神是什么？是忘恩，是悖逆。什么原因？因为不知恩，不感恩，把神恩典全部忘掉。不是神不恩待，不是神偏心，乃是我们太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借着今天两边相对，提醒我们不要再忘恩，提醒我们不要再悖逆，让我们多一点的感恩。没有一个人神不恩待我们，我们回想每一个人的历史，我们多么蒙恩，但是我们太多的悖逆。所以对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要再行事竭力悖逆神，要感恩奉献满足神。以色列人为什么忘恩悖逆？就因为他们进了迦南，不用说进迦南，他们在埃及旷野也是这样，一站一站他们都是厌弃神的命令，去崇拜偶像，去新天邪，辜负了神对他们的恩爱，不知恩不感恩。所以这一段真是需要回忆，借着以西结二十章来带领我们回忆。回忆的目的让我们更厌恶自己。一个人只有越多的更多的厌恶自己的人，他才会生出感恩的心，回报神的心。这就是我想这两边是一个重点。我们更多的厌恶自己，什么叫厌恶？深深的痛悔。深深的痛悔的人，那你就会什么气绝可憎，你会深深的厌恶，那你才会重新的在神面前有颗感恩的心，回报的心，觉得亏欠主，对不起主。那今天两边相对是11节对6节，基本上都是2节对1节，只有开头是1节对1节，11对6。现在请看第一段，第一大段是1到47，1到47，那边是1到26，1到26，这段很长啊。我们把它看完，对着那面去呢，就是2节对1节，2节对1节，只有开头是1节对1节。题目是献供物蒙悦纳，每一个支派所献的就是供物，也可以说是礼物的意思。献供物蒙悦纳，那么行悖逆惹神怒，两边正相反。一面是什么？献供物神悦纳，神悦纳。那么你行悖逆惹神怒，你遭到神的愤怒。这两边的中心就是我们究竟是感恩回报还是忘恩悖逆。我们到底是向神感恩回报，你还是一直的忘恩悖逆？现在我们从开头民数记第7章第1节开始，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其实这件事已经在立位记第8章说完了，这里就等于再重复一下。 当会幕立起来以后，摩西就实行这件事了，就遵神的吩咐，把整个的会幕和会幕的一切的器具，包括祭坛、祭坛的器具，都用膏来抹了。膏代表什么？膏油就是代表圣灵。会幕建立起来需要的什么？被膏抹，被膏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幕被膏抹了以后，就是分别为圣，因圣灵而洁净，因圣灵而成圣。这个会幕是神居住的所在，是必须要用膏抹使它成圣。然后会幕里面的器具，包括大大小小各样的器具，以及特别讲的坛，坛上的器具都要用膏来抹使之成圣。所以这个会幕就代表整个的教会要靠圣灵，借着圣灵成为圣。而且所谓的器具，每一样也可以代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本身都要成为圣。那么神他住在我们中间，也当天以色列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就都来奉献。所以可见呢，这件事已经是过去了，在这里重新的来重复一下，那我们知道，也就以色列就要起行之前，一切准备的工作都做好。要起行嘛，那一定需要一些什么，一些个起行的一些个用具，比如要车呀、要牛啊，那哪来的呢？就告诉我们是众支派，是首领所奉献的。所以教会能够往前行，也少不了各个领袖、各教会、各个神的儿女都有所奉献。那这今天呢，主要讲到首领的奉献。所以首领的奉献为什么写这里？起带头作用，首领要起带头。任何一个教会，你说你要扩建，你要建堂，你要不管建什么，无论里面的建设还是外面的建设，如果首领不带头，那告诉你，一年两年你也建不成，三年四年可能也建不成。首领没带头，首领要先有一个感恩的心、奉献的心、舍己的心、带头的心。所以当天以色列众首领，就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选的人。我看了一下，所有这些的首各首领的名字，整个这张圣经名字，就是第一张负责数点名数的那些人，就是领袖，各个支派的族长是首领，他们就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因为你要看到了教会的需要，你看到了会幕的需要，会幕就要起行了，需要什么？需要有许多的篷车。带棚子的车，那当然为了防备旷野的这个狂风、严寒、暴雨，棚子的车，那车要有牛来拉，那这些个用具都要。所以说，每一样东西，首领的奉献也代表首领自己，我们自己要成为这个六个棚子车，也要成为什么？这个牛，这个牛就是劳苦忠心负恶，他那个拉这个车，啊，有车没有牛也不行。这些个工具是要紧，本身更要紧，所以甘心乐意做个老牛来拉这个车。所以说六个车和十二个牛是每两个首领奉献一个车，因为十二个首领只需要六辆车，那当然就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另外呢，每一个首领奉献一只牛，因为一个车是两个牛来拉。所以这里都可以看到彼此同心，彼此配搭多么要紧。我要奉献，你也要奉献，两个人还要同心，不同心这个车也买不成，这个、车也造不成。因为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这个车还要合乎样式，而且六辆车都要一个样式，一个样式，所以要这样的奉献。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奉到帐幕前。第四点，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就是这个首领，每一个首领他们的奉献，首先说的是六个车和十二只牛，他们带到了帐幕的门前，有没有悦纳呢？悦纳。所以神说话，第五节神回答，神对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东西，就表示神悦纳。所以可是我们今天，神不在乎你奉献多还是少，在乎你奉献的是不是神悦纳。正好是会幕的需要，正好是起行安宁的需要，所以神说要收下，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着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那就是利未人，我们这利未有三族，他有不同的工作，按照次序，按照不同的工作来收下。于是摩西收下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两辆车四只牛给了格逊、格 犯的事，因为革命子孙他们犯的事情需要撤，他们不能全部都抬，所以需要撤来拉。所以需要的是什么？两辆车四只牛，底下又把另外的四辆车八只牛，那等于是成倍了，给了米拉利子孙。因为米拉利子孙所拉的东西特别沉重，又大又沉重，什么柱子了，48块竖板了，还包括这个一天的带卯的座了啊，以及这个院子的院围等等，你看这些东西就是很大很重，所以需要撤，所以就根据需要。所以我们的奉献也要根据需要，哪里需要哪里就有我的奉献。神的家，神的教会，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你，这个是真正体贴神心的奉献。所以这四辆车八只牛是米拉利所办的事，就交给他们了。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下，但车与牛没有交给哥辖子孙。为什么？因为哥辖这一族的人，他们专门是用肩来抬圣物，就是约柜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等等，这些个不能用车来拉，这个前面有规定的，所以他们用抬。所以这个车和牛有没有给哥辖子孙？没有，没有。所以这就是按照神的要求和规定，因为他们用肩来抬圣物，用高抹坛的日子首领来奉献坛的礼。所以这件事，这今天的这一些就是为了使用这个坛，所以这个坛呢要行一个奉献坛的礼，所以首领呢就在坛前献上了礼物，那个坛就代表十字架。主耶稣是为我们把它整个的像一只羊羔一样的牺牲献上，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坛献上礼物，表示对主的爱激励。主是把自己彻底奉献，而我们奉献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也要这样在坛前献礼物。因为对摩西说，众首领为君献礼的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这是神的吩咐，就表明说以色列各支派都要奉献，但是要有一个次序，不要乱七八糟。今天嘛八个来，明天的一个来，这样就收不过来了。因为还得摩西还得收这些礼物，还要安排这些礼物，所以呢要一天一个首领，一天有，所以12个领袖就分12天来奉献，都是按照次序。所以12天开始就是头一天的了。头一天献礼物的是犹大，犹大是东边的一队，是第一队，是为首的一队。犹大的儿子，这个犹大支派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是领袖。他献的供物是什么？我们看从13节开始到17节，就是第一队所献的礼物。这礼物所包括的东西，底下就以此类推了。每一个支派，你去详细看，完全一样。就是说，也可见的神对每一个首领的要求，属灵的要求，奉献的心智。奉献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态度是奉献的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生命，人对你的要求和你的分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一下13节，它的供物是什么呢？一个银盘子，一个是重130舍克勒，据说是1.5公斤和公斤来算。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是0.7公斤，都是按照圣所的评。那你这个分量到底足不足？是不是130舍克勒？这个银碗是不是70舍克勒？这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和我的标准，乃是按照圣所的名。就是什么叫圣所的名？神那里的那个公义圣洁的标准，神的那个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按照这个名，而且呢，告诉我们说，银碗和银盘子不是空的。我们是要在一个空气里，但里面要装着东西。这个东西代表什么？代表首领里面的丰富，要盛满了调油的器皿做素祭。素祭是器皿，还要调油，所以你不能拿手抓，你一定搁在盘子里或者搁在银碗里面。是银盘子、银碗，都代表是贵重的器皿。今天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做贵重的器皿，满了。盛满了就不是一点点，我们里面的生命要这样的丰富，丰富到是满了，满盘子满碗的什么调油的器皿做素祭，就我们里面充满了那至圣的真道，器皿代表什么？充满了主的话语。那你这就做素祭的东西， 你要为主活，你必须充满了信念，而且是有油条的，靠圣灵遵守主的道。这个道不是整本的圣经啊，都抄出来的写出来的大块的文章，这个道是在你里面的，是生命一样的，是磨得细细的面，是经过对付而你所从圣灵所得到的那个丰富作为数据，那你才能够为主而活，这是他的丰盛。底下呢还有一个金鱼重十舍克勒，那是很轻的一个东西了，金鱼那是0.1公斤，是盛这个金鱼是做什么呢？是盛满了香，这个香根据启示录5章8节告诉我们，这个香代表众圣徒的祷告，而这个祷告你有份，我有份，这个首领要有份，众圣徒的祷告有没有我的份？如果有你的份，你这个金鱼不是空的，乃是盛满了香，香就是体贴神经，在神旨意中的祷告，这就是香，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祷告。这就到14节为止，就关于器皿方面很简单，一个银盘子，一个银碗，还有呢，还有一个什么金鱼，一个金鱼，就是金器银器，金银器皿代表我们今天首领所做的工作，神的要求是你要做金银贵重的、有价值的，能存到永远的。底下就是献祭所需要的祭牲，一个首领，每一个首领所献的一共是21只。什么是21只呢？我们看燔祭需要3只，就是15节需要3只，一只公羊犊，一只公羊羊，一只1岁的这个公羊羔，燔祭3只，赎罪祭永远是一只，底下平安祭17只，那么17加3再加上1就是21只，那就是每一个首领需要献的这么多。燔祭那我们都明白，首领自己要把自己彻底奉献，燔祭就是彻底奉献，完全破碎，爱火焚烧，献燔祭就是完全给主了，被主的爱烧起来了。赎罪祭那你就要天天要靠宝血靠救恩才能够使我们罪身灭绝。平安祭满了感恩，平安祭就是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所以平安祭你要献的特别多。你看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你都要献上，一共17只啊。这就底下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啊。从18节以后到23节，这是第二日所献的，是以撒家子孙首领叫做拿坦业，他所献的跟第一队所献的完全一样，说明神对我们每一个首领的要求是一样的，让我们有一样的分量，有一样的要求，大家都要爱主，大家都要有所奉献，大家都要在至圣的真道造就自己，里面有丰丰富富的器皿，是调油的器皿，靠圣灵遵行神的道，为主而活，里面有满了香，这个香就代表什么呀？与众神都有祷告，那个在神面前蒙纪念，还有要献上这些祭牲，这些祭牲就代表首领本身，甘心乐意愿意被宰被杀，彻底奉献，自己蒙恩，也给别人带来平安，叫别人也蒙恩。那么24节到29节是第三日，第三日是希伯伦子孙。30节我们看30节到第41节啊，不，30节到35节是第四日，那就是第二队，第二队领队的我们知道是流变，流变是领队，是南面一队，南面一队，它的方向啊是东南西北啊，这个方向东南西北4队，他们安营是这么安营，起行也是这么起行，现在奉献的人也是有次有序的，所以教会要有次序啊，不是争先恐后，就是乱七八糟。也第五日就是36节开始，36节到41节是第五日，第五日仍然是第二队的啊，是西面子孙。然后呢，42节到47节这是第六日，所以4、5、6这3天是属于第二队，就是流便这一队的，一共是4大队，但是呢，包括12个支派。他们先后的来奉献， 我们特别注意的就他们所奉献的这一切，这个分量是按照圣所的品，每一次都提到这个分量很要紧。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奉献的分量够了，常常我们不合主的要求，你说你奉献了就看你还差一点，因为你不合圣所的品，是不是真理的标准，是不是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合不合神的那个圣洁的要求，可能圣洁上不够，可能公义上不够，可能在真理上也不够，那就我们现在就要学习，要追求让我们有圣所的品，让我们大家都是按照圣所的品，那每个人都一样了，而不是你说你对我说我对，我们常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其实呢可能跟圣所的品一量啊，可能都差一点，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都不行，都要按圣所的品，那么就是绝对的相同，所以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大家都一样的奉献，这样一定能成悦纳。为什么今天写在这里？可见的神悦纳才被记录下来，被神纪念，有永远的价值。那我们奉献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本身，就是牛，就是羊，就是羊羔，愿意干净给主。也我们的本身也就是金器，就是银器，哪怕是个小鱼也是金的，一个盘子是银的，金银宝石的工作真正有价值。这就是我们到二十六节为止。好，现在我们请对到这边，这边是从一节我们要看到十七节，啊不是啊，我错了，是一节到二十六节，一节到二十六节。好，现在我们从头看，以西结书二十章一到三，这边三节，因为三节是一小段，这边的三节对着那边就一节到五节，啊我们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这个跟十四章很像，十四章也是这样。先知以西结坐在自己的家里，他呢虽然是坐在被掳当中，活在被掳当中，但是以西结的心天天呢，他是灵里看透，常常有神的话领导，他是不被欺骗的。几个长老来了，来求问耶和华，表面看很好啊，来求问神的是很好嘛，但是这些人是假冒伪善。这些人心里面呢是有假神，里面充满了可憎，表面还来求问神，所以神的话就领导了以西结。所以我们看一下，他们都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我说，以西结所以不被欺骗。我们不要以为坐在你面前都是好好的，个个都是诚心乐意的来求问神嘛，不一定。有些人也来到教会，你看坐在教会里面不少，那是不是诚心乐意的、诚心诚意的来求问神、来敬拜神的？不一定。所以神的话领导以西结，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宣告我的话。”以西结完全没有自己，以西结没有传自己的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你看神的话多么严厉，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个长老，他们里面充满了假神，不是在十四章就提到，里面充满的是假神，把假神结合心里，心里面是有绊脚石，那你来求问神，你不是等于欺骗神？所以神不被求问，神不被求问。一这个扫罗是一个旧约的扫罗王，他干犯神，他这样的嫉妒凶杀，又是这样的怎么样，这么的贪婪，这样的不精神的话，犯了罪也不彻底认罪，以后怎么样，他在一个这个紧急的关头，他来求问神，神不被他求问，神不被他求问，他应该悔改，他也不悔改，结果什么，结果他去求问骄傲鬼的夫人，所以最后一次干犯耶和华，最后扑倒，在基利伯山，这就扫罗的结局。所以这段长老也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面是什么？第一节那面说立帐幕，高抹成色，整个的帐幕要高抹成色。神看重的是工人的本身，教会的本身，而不是外面的建造。对的，这面就是本身没有成色。这边告诉你有几个长老来了，这边几个长老里面没有会幕，里面也没有会幕，而且本身也没有成色。所以今天神怎么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要靠圣灵，天天活在圣灵里面。你不在圣灵里面，你不洁净，因为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借着圣灵，保罗在灵前第六章也讲了，圣灵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成圣。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 在宋陵里面，本身没有成分，还要假惺惺的来求问神，所以两边相对。那这边一边是立帐幕高抹成分，一面是本身没有成分，那边是器具成分，每样器具都成分。这边是那假善来求问，你求问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还慢一点求问，还要先要追求成分，追求捷径，成分就是要捷径。你不追求捷径，你现在求问求问什么？什么也不明白。那边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追求要靠圣灵，这边呢靠肉体，是靠肉体，你不能成全，什么也不能成全。那边给我们看到，首领当天就奉献，当会幕成圣以后，就是神住在以色列当中，这就是建立会幕的目的。神说你要建立会幕，我好住在你们中间，所以首领当天就来奉献。所以我们奉献要及时，这句话里面就告诉你，奉献要及时，首领当天奉献。对在这边就对先知以西结，以西结他不是糊里糊涂，哎呀很好啊，接待你们了，你们这些长老都来了，快快请坐。以西结是什么呀？以西结是神的话领导先知，可以说随即神的话就领导，那边是当天就奉献，这边随即神的话就领导，而不是糊涂了两天又上当了三天，随即有神的话就领导了。那面是诚心奉献，诚心乐意的，诚心代表是一个诚实的心，不是虚虚假假。对着这边就虚假的去问，一面是诚心的奉献，一面也可以对尹锡杰，尹锡杰本身就是一个诚心乐意的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对着这边神话参透。你说你在哪里参透？只有神的话领导，我们才会参透。我们里面要充满主的话，所以以西结所以知道，是因为第二点，因为他话领导我说，神的话是我们参透。那边是众首领来奉献，那边众首领对着这边就几个长老，这个长老也是领袖，长老也应该带头奉献，但是怎么样？众长老前来求问，他根本不是带头奉献，也不是带头来爱主，那是来什么？来欺骗神，自欺的态度。所以这怎么能蒙恩呢？还有那边是什么？那边四五两节是献上礼物，神悦纳，神悦纳。所以神说你收下，神对摩西说你把他们所献的给他们收下，这句话就够了。所以不管你献多献少，最要紧的神说收下，感谢神。是啊，我们小三们后来就奉献了一个20多块钱的吧，大概也不到20块钱，是不是？神说收下就好了，行，神都一定要你那120块钱的，最要紧你这个心收下。所以两边相对，献上礼物神悦纳，神悦纳。那么自欺求问神拒绝，神说我不被你求问。所以说有的人的奉献神都不要，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也奉献，一面奉献一面欺哄圣灵，神要吗？神不但使徒不但没有接纳，没有接受他的奉献，而且呢扑倒，你就扑倒在使徒的面前，因为里面有自欺，有欺骗，欺哄圣灵。这两边相对，献上礼物神悦纳，这边就自欺求问神拒绝。那边是做会幕用，多好啊！你每一点每一滴的奉献，哪怕一只牛，也能够为会幕所用，做会幕用。对着这边神不能用，千万千万不要你奉献很多，上帝说我不能用，因为你里面带着罪恶，带着污秽，神不能用。那边是使会幕随营前行，为什么要献车呢？使会幕能够随着营能够往前走。这边是拦阻神旨通行，这些个长老他们是什么？是一个绊脚石，拦阻神旨意通行。那边是献了这些个牛，一个有棚的车了，牛了，是使会幕能够随营能够前行。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所奉献的蒙悦纳。现在我们看四五两节，四五两节对的那边是六到九，就是六七和八九。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所以从四节以后就是追溯以色列在埃及的悖逆、忘恩，这些个历史要开始追溯。为什么要追溯？这就是神借着以西结在审判他们， 告诉这些长老，你们求问没用，我拒绝，但是你们现在要好好的听上帝审判的话。怎么审判？就是追溯你们那些个可憎的事，从列祖以来知道你们这个人都是可憎。什么叫可憎呢？就是说所行所做都是违背了神的约、神的话，偏离了神的道，不听神的话，反倒去效法外邦。所以底下第五节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你要回忆神的恩典多大，你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向你显现，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以色列，而且你在埃及的时候你这么苦，一切苦情神都眷顾，神都听见了，神也都看见了，就提醒你不要忘恩，你不要忘记了神的拣选之恩。所以两边相对，四五两节，这边就当知道可憎的事，你要知道你的可憎。其实我们常常啊，不足经连自己行了可憎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坏这么可憎，还觉得自己很好啊，自己这么一乔装打扮还觉得自己不错，还敢坐在你西天面前，还敢坐在属灵人面前，要知道。所以神的话里很厉害，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就是说你对照一下列祖就对照自己了，你这个历史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你别以为以色列那么坏，我也是这么坏，要对照。当知道可憎事，那边呢就是什么？当知道如何受挫，你隔阵子孙你也知道为什么给你两辆车，你知道你受挫做的是什么事，哪些东西你应该拉，你应该做，你应该把它装起来，你也把它运输，是各个的立位的各族都要知道如何受挫。两边相对，还有就是那边于是收下交付使用，应该先说这一点。这边就是因为行可憎所以受审判，因行可憎事受审。为什么受审呢？所以神说人子，你审问审问他们吗？是啊，就是应该受审，因为你行可憎的事。所以神也什么叫可憎的，什么看为可憎，对着那面前神喜欢，于是收下交付使用。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如果我们里面还有可憎的事，你奉献的神不收，神不收神也不用，只有我们除掉可憎，认识自己的可憎，那么神说我收下而且能够使用。第五节那边是忠心办理圣功，忠心办理圣功就是交托给格顺子孙了，而且是在以他玛的手下。这边是不忘拣选之恩，你别忘记你在埃及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以色列家，神就拣选你。为什么行可憎呢？就是轻轻易易的忘记了神拣选的恩典，我们太容易忘记。所以这边就是说，这是主耶和华说你要认识，而且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审判他们？就让他们认识，一面认识自己的可憎，一面认识耶和华。我们行可憎的原因，因为对神认识的太不够，不知道神何等季节，不知道神多么圣洁。这边是认识耶和华，那么就是谦卑服权柄。所以格顺子孙，所以各个族都要服权柄。神说要在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好，我就要服在以他玛手下，在哪一个牧师哪一个传长的这个带领之下，那我也要服下来。神的权利你要服权利，谦卑服权利。那么是各下子孙提到了监台圣物，那我们要有负担，你对会幕里面重要的圣物你要有负担。什么叫监台？就是邻里的负担，要抬这个圣物，这约柜你要看守好，你真正有负担，固守正道的奥秘，勇敢的捍卫组织真道，你天天要抬，随时要抬，抬圣物，无论是陈设里面桌子，无论是香坛，都要抬，肩抬圣物。对在这里就是以西结，以西这些话呢，就是勉励提醒，整个阶段就开始勉励他们，也提醒他们，又有负担，就是灵里有负担。别再看六七两节，这接着神说话了，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那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就要回顾下神的恩典， 怎么把你带出埃及，神怎么启示也恩待你，怎么样答应不但把你带出埃及，还要把你带到那个流难一地的那个美地，这都是他们经历的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允许，要回忆，要回忆。而且这个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所以神给我们带到那个属灵的丰盛啊，你在万国里找不到，你身上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种人的人间的什么呀，幸福啊，喜悦呀，美好啊，都不能够比神给我们在什么呀，在他的真理和恩典当中那个丰盛，不能比，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第七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证之物，也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见呢，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贪婪世俗，被偶像玷污，那现在要出埃及了，所以神说你们可要抛弃，抛弃什么？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所以什么叫可憎之物？就是偶像，我们喜欢世界，花花绿绿，漂亮，可爱，悦耳动心，勾引我们挡不住的诱惑，这些个商品，这些个美目，你要可憎的都你要抛弃，不要因偶像在玷污自己。那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样你才能够出埃及。两边相对啊，六七两节，那边是行奉献坛的礼，所以要参加这个礼，所以大家都要奉献，可见这个礼是多么真隆重的一个礼，就是这个坛要分别为圣来开始使用了，要启用这个坛了，所以行奉献坛的礼，为这个坛要献上礼物。这个礼物的意思就是回到主耶稣十字架的厚恩大爱，因为这个坛代表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奉献。你想想，别的不说，就是他救赎这个爱，你都数算不清这个恩，这个恩怎么回报？但是对着这两句啊，回忆是美帝的允许，你要回忆神这么大的爱，不但要把你带出埃及。一面是祭坛高抹成圣，这个礼就是先要把祭坛高抹成圣，对着这边那地大有荣耀。那就说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坛能够分别为圣啊，你能够在这个坛上侍奉神，对着这边就是指着美地，那边这个坛对着这边就是这个美地，是在万国中大有荣耀的，大有荣耀。所以我们要羡慕这个，我们不要再追求世界，去爱那个什么眼睛所喜爱的那些个偶像。还有第七节，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犹大首先奉献，犹大这一支派这一队首先奉献，怎么样能做首先奉献的犹大？对着这边要抛弃可憎的偶像，你可憎的偶像你还带着可爱，你还以为是可爱的不得了，你不肯抛弃。什么叫抛弃？对付，要对付，要抛弃，彻底的对付。什么叫抛弃？扔掉，像垃圾一样扔掉。你如果这样扔掉，对着那边你才甘心像犹大，第一队首先就要奉献。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犹大代表什么？犹大我们知道他所以一直做领先的，犹大是经过痛悔，所以蒙神悦纳，经痛悔头一队奉献，经痛悔头一队奉献，对着这边不因埃及偶像玷污。怎么样叫痛悔？就是你不再被埃及的偶像玷污，如果到现在你还是被世界这些可爱的东西勾引玷污的话，那你就没有经过痛悔，也没法说奉献，经痛悔。所以这两天很宝贵，就是对犹大队。那我们怎么做犹大队？做犹大队就是你要抛弃眼中所喜爱的，你不要再因埃及的偶像，这世界的偶像在玷污你，那一定是让你做第一队啊，经过痛悔啊，头一队就往前行了，就能够奉献。第八九两节，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的。你看几个不？不肯，不抛弃，不抛弃眼中所喜爱的那些可憎的物，也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里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但是我却什么？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那说明如果神这样行的话，他们埃及都出不了，是神的大怜悯是带他们出埃及，再不出埃及，他们整个都被偶像吞吃，整个就是世界偶像，偶像爱世界爱得不得了，贪金钱啊，贪银子，贪世俗啊，贪享乐呀、啊，就世界这一套。所以说我为我名啊，我没有这样做，没这样做， 我没有在埃及向他们发怒，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就在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所以神用大能手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这个恩报不完呐、啊，这个恩多大呀！就到这节为止，八九两节我们两边相对，这点就是悖逆不肯听从神，那边是奉献按圣所的平。为什么不听从神呢、啊？里面没有个标准，里面都世界的标准。我们基督徒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有一杆秤，有一个标准，就是圣所的平啊！我奉献，我奉献，上帝看你根本不合圣所的平，就是神的那个标准。那边是奉献按圣所的平，这边是悖逆不肯听从神，你完全违背了圣所的平。那边是感恩回报，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忘恩悖逆。我们看所有悖逆的人都是因为对神的忘恩，忘恩的人就悖逆，把神的忘记了。上帝啊，我许愿，上帝啊，我要给你。你看我们弟兄做见证又耽误了三四年，是不是？这三四年多少灵魂呐、啊，失丧了 啊！幸亏呀、啊，啊，神的手啊，赶紧不要再耽误了，是不是？感恩回报，可不要这边就是忘恩悖逆。神说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我的话，也不抛弃，所以两边相对，当抛弃可憎恶。你看对着那边是什么？这个第八节对着那边是十三、十四两节，对着那边就是献上贵重的器皿。你怎么献上贵重的器皿？神要把我们看作是金子、银子的贵重器皿，对着这边来，你必须抛弃可憎的物。如果你世俗还当作宝贝，你永远贵重不起来。你要做金银器皿吗？做贵重器皿。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要做贵重器皿，要脱离卑贱的事，要成为圣洁。那对着这边，你要抛弃可憎的物；对着那边，你献上贵重的器皿，主看为你贵重。那么是献上美祭，你是个牛，是个羊，二十一只，你全部能拿来，主看你献上的是美祭。对着这边是行可憎事，你这边你觉得你行得很好，上帝看是可憎，一点都不美。可能也行了很多善，也做了不少事，或者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你不彻底，你没有抛弃偶像，那么神看是什么？是可憎，是不是？这边行可憎，那么是献上美祭。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彻底离弃偶像，要不神要发怒了。神所以没发怒，是神顾念他的名，那以后神也要跟他们算账了，是吧？彻底离弃偶像，对着那边要做金银器皿。贵重是什么？告诉你是金银器皿，金银是被炼金的，金银是什么？是什么呀？金银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是被神炼净的，是有信心有爱心的。所以偶像一大堆，你一点信心也没有，爱心也没有，只爱自己，只爱偶像，是不是？所以不抛弃偶像，你不能做金银器皿。金子代表信心，银子代表爱心，你就没有信心也没有爱心，对人冷冰冰，因为你只爱偶像，你哪个都不爱，你就爱偶像，就爱你自己。还有那里是盛满了素祭和香，我们里面又有什么？又有那个银碗，还有金鱼，里面又有盛满的素祭，又有什么呀？啊，有香，香代表祷告，满了素祭，就我们里面充满了主的那个纯净的那个至圣的真道，在你的里面又充满了体贴神心的那个祷告，有香。对着这边是什么？对着这边神是要倒出神的愤怒，这边是惹神愤怒，两边相对。那边是一面是为神明领出埃及地，所以被带出埃及完全是神为他自己的名，神向他们显现。那边是献上燔祭赎罪祭牲，所以我们没可夸，我们今天只有向主献上这个燔祭，这个赎罪祭，无论是各样祭，都代表主自己，主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别的理由，也应该把自己献上。所以燔祭牲和赎罪祭牲我们要献上，就是那个应该献燔祭的牛羊，你都要献上。这是一段，我们现在再接着看十节到十三节，十到十三，从十节开始就是第一代在旷野的悖逆，十到十七呀、啊。 整个这一段是讲什么呢？是讲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忆第一代在旷野的悖逆，以后从十八节到二十六节是第二代在旷野的悖逆，所以每一段的内容不一样，都可以让我们对照对照自己。现在我们看十节到十三节，对着那边就是十七节开始到二十三节，十七到二十三，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那到旷野好不好？到旷野还是照样悖逆得罪神。第一段就讲他们在旷野了，我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因为他们到了西乃山，进了摩西颁布律法，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在律法之下，你遵行就活着，你不遵行你就受咒诅，你就死了。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叫他们成为圣。是安息日是成圣的一个证据，你守安息，那你真正在神面前蒙恩成圣。但是呢，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离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听话吗？除了埃及还不听话。信主了吗？信主了。得救了吗？得救了。这个老旧人呢，这个旧性老我还在里面，那还是悖逆不听啊，不断不听。你看下面，人若遵行就因此活着，因为不遵行嘛，所以大大沾上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在旷野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但后来神没有这样行，是没有立刻把他们都灭绝。那到十三点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十一啊，不，十点到十三点两边相对。这边是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对着那边要献上平安祭牲，献上平安祭牲。你出什么时候出埃及，什么时候你就会得平安，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什么被钉死，废掉了什么冤仇，成就了和睦，是我们的平安。所以出埃及这边你要献平安祭牲，还有那面是还要献什么？还要献细腻是吧？细尊神旨，还要献香，就是忠心代求，细尊旨忠代求，就是后面要奉献的这个，每一对都是一样的。那对着这边呢，就是遵行主道存活，这个讲了两遍了，括弧里又讲，人若遵行我的话就必存活。那这个今天我们在新约里，我们的灵性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你肯靠着主的恩典，靠圣灵遵行主的话，你的灵性就活的，你就活的。你不遵行，你故意悖逆，那你灵性就死了，就是死的，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又是献上贵重的器皿，宝贵的器皿，这边你就要看重神的律例。我们怎么成为宝贵的器皿？唯一的就是你要看重主的话，遵循他的道。我们天天遵守主的道，我们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你才献得上啊！不是外面献啊，我们里面要献。这边守安息日成为圣，那么就甘心献上祭牲。我们甘心把自己献上。所以保罗说，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成为圣。所以这边是你守安息就成为圣。所以你不奉献，你永远不会安息。你什么时候把自己该尽的一奉献，那么你就能够守安息，你就成圣。底下十三节两倍相对，这边是悖逆大大干犯神。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立了典章，神给他们立了安息日这一个证据，但他们听不听，还是不听。所以不但不听，悖逆大大干犯神。你看对着那边什么？那边是感恩献平安祭牲。所以你今天要么就是这个向神感恩，你献上平安祭牲。如果你悖逆，这个人就不是感恩了，什么祭也不献，只为自己，哪有感恩的心呢？平安祭就是感恩的意思，平安祭就是献上感谢祭。一个人不知感恩，绝对不会献平安祭牲，什么都不祭，不献，就给我自己，私私自利为自己，纸油也不拿出来给神。那对着这边就你这个人就是悖逆大大的干犯神。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干犯神？原因就一个人不知恩不感恩，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啊。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我们从十四节看，要一直看到第十四节啊，到十七节。 那边就是24节到31节。我们两边看啊，我就是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就是他们在旷野是没有马上立刻就把他们都灭掉，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所以神看重他的民，也说明神的宽容忍耐啊，神对他们多么宽容，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赐给他们流奶盈溢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为什么起誓又不领他们进去呢？这个我们知道在在民数记后面就讲到了13章14章。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们带到美地，他们不肯去，不去被逆，还要发怨言，还喜欢听到恶性的话，那你不肯去，神说我就起誓，那你倒闭旷野，你就别进去。那只有谁进去了？加勒约书亚进去了，只有加勒约书亚。那这一段就告诉你，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态度？神起誓不让你进去，不是神不让你进去，乃是你不敢进去。那么谁说那你不敢进去，你就都倒闭旷野？所以第一代的人，除了加勒约书亚，都倒闭旷野。尽管那地有荣耀，你也进不去。再看16节，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所以旷野就拜偶像，拜惯了，埃及就拜，除了埃及还拜。所以啊，按世界的心呐、啊，这个世界的偶像啊，实在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劣根性，不好好靠主对付，不靠圣灵，就是不该拜偶像。在17节，虽然如此，我也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灭绝尽尽，不灭绝尽尽啊！我们注意这句话，就是还留下了妇女孩子，第二代进迦南。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神没有灭绝尽尽的意思。第二代进迦南，其实第二代也并不是都好啊，非常好。那神的怜悯，神仍顾惜他们，不毁灭尽尽。如果毁灭尽尽，说明神的应许都落空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子孙后代要得迦南美地，所以说明神的信实。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14到17这一段，这边是神仍宽容忍耐，神的宽容忍耐。那边就是按圣所瓶奉献，神那一个圣所的瓶里面也包括了神的那个对人的宽容忍耐。神有绝对的要求，但是神也有他的宽容忍耐，所以我们还能奉献。神还要我们，只要我们甘心乐意奉献。那里是盛满了素祭，素祭就是遵循神的道，里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盛满了素祭，你要献给神。这边就是荣耀神的名，我们可不要再亵渎神的名。那边是满有神经代求，就是你要献上满什么满鱼的那个香，你要献上满有神经代求。对着这边是谁呀、啊？就是以西结。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以西结就传出神的公义。我们一面有神的心、神的爱来为人代求，一面还有神的公义，把神的话传出来，把神的那个对人的要求也传出来。以西结就是这些个贵重的器皿，它里面有香，它里面有什么？有素祭，它里面满有这个用油所调的细面，啊，所以也可以对先知以西结，还有。这边不再悖逆随偶像，你不要再悖逆，你在旷野这么悖逆，你第一代就要淘汰了。但是你神还没有灭绝，那面对你怎么样不再悖逆随偶像呢？对着你们就靠赎罪祭、平安祭，要靠恩典。今天来说，赎罪祭、平安祭都是为我们献上的，所以我们不再悖逆随偶像。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靠恩赎罪平安，你怎么有平安？你靠恩赎罪，你才能平安。这边就厌弃神命令，厌弃神命敌神，你没有平安，你哪有平安呢？你没有平安。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平神信实不灭绝，这边就是然而神说我还什么？我仍然顾念他们，顾惜他们，我没有把他灭绝尽尽，这是说明神的信实。凭神的信实不灭绝，没有灭绝尽尽。那边就是按圣所的瓶奉献，神的信实也是神圣所的瓶，神的那个标准。如果按我们的标准呢，大概一个都不要，全部给你灭尽。 但神不是这样，神是公义的，神还是慈爱的。底下我们再看十八到二十一，十八到二十一，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循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这就从十八节开始就是讲到第二代了。所以为什么说不要遵守你们父亲的恶规，就前一代已经都倒闭了，你这个第二代你可不要再效仿你的爸爸，你那个前一代前一辈的人。所以这就是从十八节到二十六节，第二代在旷野的悖逆，但是第二代好不好，仍然有悖逆。你看大力别诡计等等，这都是第二代的人也有被淘汰的，就是民数第二十五章啊，这些人也是也有被淘汰的。你犯罪，你被勾引，你不遵守主命令，你照样被淘汰。但是还是有人进迦南，什么人进迦南？有信心，还有什么听主的话，信他听他，你才能够进迦南。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里十八十九，你看他们怎么样？所以说你不要遵守他们的恶规。什么叫恶规？这恶规就是效法外邦的那一套，迦南人的那些恶俗，那些个恶规你不要效法，也不要用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要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循我的典章，我的律例。还有二十二十一，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那你真遵守安息日，你真的能够成圣，这是神给你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底下讲的啊，听不听啊？你看第二代还是不听，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典章，也不遵守遵循我的律例。人若遵循，就必因此活着。这句话每一段都有啊，你遵循你就活着，你不遵循，那你照样干犯神，是吧？你还是死。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到二十一节为止啊，两边相对，这门就下一代儿女不受教。什么叫受教啊？前一代已经很多都倒闭旷野了，你下一代你应该听话啊，他挨打了我就乖一点，但还是不受教。对着那边就流变子孙当受教，那边就流变子孙不是第二罪吗？为什么说当受教？因为流变他们的先祖就不好，放纵情欲，上了父亲的床。那你作为子孙，你现在你往前行，你作为第二罪，你就应该受教。所以我们常常要受教，我们的先辈，我们常常讲，哎呀，老一代有不好的，我们呢，我们也没有受教，那所以要受教。那么是献上燔祭牲，这边就不再守恶规。一个真正献燔祭牲的人，那你就不再守这个世界这一套。那么是靠赎罪祭，对着这边是顺从主道，我们要顺从他的道。所以神对人的要求很简单呐，就是让我们要听他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遵守呢？今天我们要靠圣灵才能够遵守。那么献上平安祭牲，这边就是当守圣安息日。你守圣安息日，你真正的安息，那么就你真正的有平安。二十一节，那么是按圣所的平，你要有一个标准。我们里面要有圣所的平，就是我们天天读主的话，真理充满、道充满的人，也有圣所的平，不是自己的标准。对着这边悖逆干犯神，就是没有圣所的平，所以又悖逆又干犯神。那面是细尊主道，烧香代求，这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什么说的了，是吧？就是你要有这个什么满碗的那个细面素祭，你还要有什么这个金鱼里面的那个香，是吧？细尊主道，烧香代求，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摩西传道中保代求。我们知道神所以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用愤怒把它都灭绝了，这其中有谁付代价？是有摩西付代价祷告。摩西一次上山，两次上山，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民代求，所以神没有彻底灭绝。那这里没有提，实际这就是回忆旷野的路程啊。所以二十二节说，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是摩西的祷告，就是那为你大名的缘故，求你还要施怜悯，赦免你百姓的罪。所以现在我们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三，对着那面就是三十九到四十二这两节，对那面四节，这边是什么呢？我们就不念了。这边是神为己民仍宽容， 这每一段都是身为己民，人宽容。你在埃及也犯罪悖逆，你跑到旷野还悖逆，现在到了第二段你还悖逆，那神还宽容。神为自己的名，人宽容。那面你要什么呀？你就要献上祭牲，蒙赎罪。我们就要靠祭牲。所以每一个，为什么每一队都要献祭牲？每一队都要靠恩典。你不靠恩典，你都要倒闭。你不靠救赎，哪个完全呢？我们就要靠救赎。求主让我们的旧人倒闭，让我们新人那个进家门。所以神是宽容啊，神宽容。神为什么宽容？对着那门去就赎罪祭牲啊，主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那面是献平安祭牲，那你才得平安。这边什么呀？免分散列邦。这边就是神发怒啊，发怒。神说什么呀？我要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那后来他们进迦南不听话，真的就分散在列邦了。底下再看24节到26节啊，我们对第一段才结束。24到26，因为他们不遵循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什么父亲的偶像。所以说这个拜偶像啊，老一代拜，下一代还拜父亲的偶像。我也任凭他们不遵循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的恶规啊，你喜欢去遵循这世俗这一套啊，恶规不美的律例，你去吧，你去遵循吧。因为他们将一切投生的金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让他们，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最后这三节啊，这第一段里面两边相对，这边是厌弃神的律例，那边就是没有圣所的凭。你厌弃神的命令，你有什么标准呢？你什么标准也没有了。那边是献贵重的器皿，这边是仰望父亲的偶像，那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边是要献上燔祭，要献上燔祭，献上燔祭是彻底奉献的意思。这边是什么呀？这边不再守恶规，守什么？守世人的这一套的恶规。所以你这样的不精神的话，结果什么？神变脸，神变脸。我们知道献头生的给摩勒，给假神，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利未记说神要变脸，那么是神悦纳。你神任凭献儿子金火，一个人呢到了一个任凭的地步啊，那就是糟糕了。那你就要去做吧，你一定要去做，你去做去吧。你悖逆，你不精神的话，神任凭你。那边就献赎罪祭、平安祭牲，我们天天要靠恩典才有真的平安。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48节到89节，你看多长啊，每一段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内容啊。那面是27到49，题目是炼净归回，痛罪离罪，献馨香祭，或者是献美祭，这个祭就最美了。就是说这些个悖逆的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献上美祭呢？像这边首领所献的蒙悦纳，什么时候？就是被炼净以后，经过被掳以后归回。怎么归回？痛罪离罪。所以第二段最要紧的就是为自己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厌恶自己，那就第二段最重要的一句话。那这边我们就不念了啊，这边因为都是一样，只是我们念什么呢？念后面，大家看第二段，请大家翻过来84节到88节，告诉我们总数。总数那就是盘子银盘12个，因为每次盘一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那分量呢都是加在一起的呢。还有牛羊这些祭牲呢，因为每一个支派实现21只，12×21，252只，所以总数都是这么清清楚楚啊，每个支派奉献，神都悦纳。为什么没有落下一个？说明神都悦纳，不是说11个盘子，也不是11个碗，乃是什么？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神都悦纳。所以巴不得我今天你我的奉献，神都悦纳，真正成为圣洁，成为贵重的器皿，被神纪念。最后一节最要紧，大家看，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按金的钵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摩西要跟神说话，神也跟他说话，所以他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不要在守望楼里，在密室里面跟神祷告祷告祷告，只有你说话，没有听见神说话。这一节圣经告诉你，摩西是跟神密交， 什么叫密交？你跟好朋友说话是两个人互相说话，促膝谈心。摩西跟神的关系达到这么密切，他听见神对他说话，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这个我们太羡慕了。我们跟主说话就是你祷告，你要听见神跟你说话，那微小的声音在哪里？你要注意在哪里听见，在法柜的施恩座，就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你必须慢子裂开，在至圣所里面二基督的中间，就是在施恩座那里，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督伯，这两个基督伯就是守卫护卫神的公义，你必须靠血才能够进去，是摩西能够跟神面对面，与神有密交，所以能够带出许多神的心意、神的信息、神的许多的宝贵的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些教导，都是借着摩西传出来的。所以今天时代需要像摩西这样的工人，进入幔内见主面，吸听那微小的声音，心灵神职才能够做神的工作。你不进入幔内，你怎么出到营外？怎么去担当人的软弱？怎么传神的信息？所以我们要效仿摩西，随摩西去，真的。而且从利未记开始到民数记，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会幕建立以后，就是出埃及的最后一章，会幕建立了，神的荣光充满，神跟摩西说话的地方不再是山顶，而是至圣所，因为会幕已经建成了。神住在会幕里面，神与人同在，神巴不得今天借着主耶稣的血，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已经开通了，你我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进到施恩的宝座前。可惜可惜，多数我们在外院绕圈，我们在圣所里打转转，我们都没有进到至圣所，听不见神的声音，幔子没有裂开，对到这边来，大家翻过来，这边第二段从27节开始，27节到29节是讲的他们在迦南的悖逆，在迦南怎么悖逆神，这一段是到29节，以后呢30节到32节是讲的在被掳之地他们仍然悖逆，在被掳之地仍然悖逆，最后就是33节到39节是讲的王国被掳，最后就亡国了，整个亡国被掳，但是神总要做王，两边相对的我们就对一下，27、28两边相对，这边是得罪神亵渎神，在迦南怎么样，进了美地了吧，进了美地也是在那里忘恩放纵，所以得罪神亵渎神，那边就靠圣灵吸尊道，你怎么就不至于得罪神，那边告诉你，你这一个金碗里面你要盛上调油的细面，告诉你的意思，什么叫调油的细面，靠圣灵细遵道，细细的遵守主的道，对着这边你就不至于得罪神亵渎神，这边是惹神怒啊，惹神怒啊，结果呢神说我把你的寄生都烧掉，你奉上这惹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交上这个，不是神造，就是他们把祭牲都烧掉，就是你烧掉了都没用，你交上奠祭都没用，神根本不悦纳，只不过是惹神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奉上惹神怒的供物，奉了半天供物，奉了什么供物？你看两边都奉供物啊，那边奉什么供物？这边奉什么供物？大家看见没有？这里是28节啊，奉上了什么供物？惹神发怒的供物。那边是奉上了蒙神喜悦的礼物，两边奉的不一样，那我们到底奉什么，这个就在于我们的本身了，里面罪恶可憎不拿掉，你献了半天上帝说我根本不愿拿，好像马拉基书第一章，神说我嗤之以鼻，我看了可憎，你的香献上的香我都看得不香，神说你不要再献祭，你不要再烧香，所以这边是为偶像交奠祭，你献了半天你是为你的偶像叫奠祭，那么是为神献燔祭，27、28是，所以我们要体神心烧美香，那神悦纳，这里是惹神怒烧祭牲，神根本不悦纳，29、30仍然是这意思，这里神憎恶，那么神悦纳，这边是造 列祖照着列祖行可证，这是列祖学，照着列祖行可证，那边是按照圣所的评奉献。列祖不是我们的标准，谁是我们的标准？圣所的评是我们的标准，那边按圣所的评来奉献，所以奉献得有个标准，圣所的评你够不够分量。那这边呢是照着列祖来行，行了半天都是可证。31、32，那边是烧香拜求蒙允，你这样献的香，神看是神喜悦，你这样的祷告蒙允，这边是神必不被求问。所以这里不是吗？你看31节，神说你仍然将一切的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所以许多人来求问，求问来求问去，也没求问到一个结果。神说我能够被你求问呐、啊？我们的神何等圣洁，神必不被求问。那边就是烧香代求蒙允，那边神悦纳，这边不够分量啊，你这不够分量，神不悦纳。那边是31、32啊，那边是献燔祭赎罪祭，不是献燔祭赎罪平安，知道你才得平安。这边呢，侍奉木头石头偶像去侍奉去吧。这边不是说嘛，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烈火的风烛一样去侍奉木头石头偶像，那么上帝说你既然喜欢去侍奉木头石头，你就去吧。所以万不能成就，你所起的心你万不能成就，这什么意思？你尽管你去这么做也没用。跌33节对59、60啊，这两节这里什么意思？神说什么？我只是我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神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请出来的愤怒来治理你们。这个意思并不是好意思，就神要用他的那个做王的权利来治理你，在哪里啊？就是让你被掳的意思，亡国被掳。神用他的愤怒请出来来治理你们，你不听神的话吗？所以两个一相对，神请出愤怒，那么是献平安祭牲，献平安祭牲。一边是神纪念，一边是神发怒。34到36两边相对，这边是分散列邦受刑罚。你看神说你不听我的话，最后就亡国被掳嘛。分散列邦受刑罚，34到36，那边就是甘心奉献蒙恩惠，你就蒙神的恩惠，甘心奉献，个个神都纪念。37到39。结果就神说你必要从帐下经过，所以个个都要经过管教，帐主神的管教的帐，必要从帐下经过。那边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按圣所的评，你不合神的标准啊，神就要打，所以帐下经过就是经过责打的意思，经过责打。这边要除尽叛逆，那边才那个盛满了香，你的祷告才能悦纳。这边要除尽叛逆，38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就是里面充满了叛逆悖逆的心呢，神要除尽，那么才能够盛满了香。我们再接着看，我们只能简单一点了啊，底下我们再接着。这边是任凭释放偶像，那边呢，那边就是你失去了赎罪祭平安祭，你就没有赎罪祭平安祭了，你去释放偶像吧。一切拜偶像的人就是不靠十字架，失去了平安祭和赎罪祭。这边是亵渎了神的圣名，那边就是荣耀神的名，你看这么甘心奉献荣耀神的名。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啊，一面是什么呢？从40节开始，我们看到44节就是归回故土，神再复兴，那这就是又讲的好的方面了。那怎么样就归回故土能够复兴呢？那你要看整个这一段到44节为止，就是说因自己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什么时候你真的厌恶自己，那神说我就要复兴，我就要让你归回，我就叫你复兴。那这一段我们要连着看才看得出来，是吧？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了，在那里我也悦纳你们，你们的供物啊我都喜欢了，哎，你看看你们所见的就是馨香之地了。
那怎么就能够这样呢？43节，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就是意思说，你先要厌恶自己，是所行所做真的对自己所行所做觉得是可憎可耻。什么叫厌恶啊？不能够原谅自己，深深的痛悔，厌恶自己，这个我们太缺少。对自己厌恶还不够，常常还心疼自己，还闻过是非，还正好谁也别摸，谁也别碰，自己也遮着盖着，不喜欢人家提，自己也不愿意揭露，也不厌恶，那你怎么改呀？要厌恶自己，深深痛悔，那神就允许你。神说什么呀？在我圣山上以色列高处，全家都要侍奉我，献上是美祭，要被你归回。我看这一段呢，还是最要紧，最要紧。我们要彻底的归回。那你这样，神悦纳你馨香的祭，那么你就能够真正献上什么？就能够烧香拜求，体会神迹。这样归回都要侍奉神。从40节开始啊，归回都要侍奉神，那么就按圣所的凭奉献。什么叫真的按圣所的凭奉献？就是你归回以后，你被掳归回。什么叫归回？就离开罪恶，彻底离开罪恶，被掳归回了。归回都要侍奉神，那么就按圣所的凭奉献。这边神悦纳馨香的祭，馨香的祭，那边是神悦纳所献的供物，两边都是神悦纳。啊，刚才你献的都是给偶像献的，当然神不悦纳。这边归回以色列地，那边就献赎罪祭、平安祭，靠恩典，靠主耶稣为我们献赎罪祭，这边你就能够归回以色列地。两边相对，追念恶行，厌恶自己，这就是43、44啊。追念恶行，厌恶自己。那边呢？那边让你追念神恩，甘心奉献。那边所以奉献是因为什么？是追念神的恩典。所以两个追念都要紧。我们一面要追念自己的恶行，想想自己那些可憎可耻可恶，那些个拜偶像，那些个误会罪恶，卑鄙可耻。要厌恶自己，一面呢，那边是追念神恩，想想神的恩典，你就甘心奉献。所以越厌恶自己的人，你对神的奉献就越甘心。这个我们也有体会。对自己还心疼呢，自私还为自己，你不厌恶自己，你就没有甘心奉献，还舍不得。所以这边罪恶得蒙赦免。所以神说，我为我名的缘故，我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这就是赦免了，蒙赦免了。罪恶得蒙赦免，那么献上贵重的器皿，那你真的献上贵重的器皿。那么当日为会幕奉献，40、45、46啊，那么当日为会幕奉献，这边就遵命说预言公罪。这边我们知道最后一段。这个先知转过来又来责备他们的罪恶了。最后一段就是讲这个犹大家要被焚烧，这个火代表神的愤怒，至终一定被掳，一定被掳。又讲到他们的现实了，不听神的话那一定被掳。所以以西结遵命说预言公罪，那么就当日为会幕奉献。所以以西结这个人呢，要完全把自己奉献，所以他才能够这样的遵命说预言。那边是总数丝毫不差，你看这边47、48啊，我们看到最后了，那边是总数丝毫不差，这个奉献呢，每样都是12个，就说明丝毫不差。对着这边呢，偏离主道，结果被焚烧，你偏离了主的道，你该奉献你根本没奉献，你该遵行的又不遵行。结果被焚烧，所以都枯干了，一切亲属都枯干，猛烈的火焰都把他们烧尽了，人的脸都被烧焦。48节，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两边相对，这边就不肯奉献，神怒火不熄。你不肯奉献呢，你不肯献给主，你不甘心，那么神的怒火不熄。那边就是献上一切祭牲，神纪念。那边就是。这个每一个支派都是21支，加在一起是252支啊！一切的祭牲献上，神都纪念，那么神都纪念。这边呢，你不肯奉献，那么神说我拿我的怒火来烧你， 篡写。先知啊，讲了这么一大篇，就是叫以色列追忆过去的一切，但是人们都拿当个比喻听，当个谜语听，就是不尊重，根本就没一点忏悔，没一点收效，所以先知才叹息。哎，人都指着我说，他不是说比喻吗？他不过是讲讲而已，说比喻，就是没有真正忏悔，两边相对。以西结对摩西，你作为神的仆人，你就忠心传神的话，你不要管果效如何，他们听不听，你也要讲。以西结蒙召的神就对他说了，他们或听或不听，你总要传，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而且终有一天他们要悔改的。所以两边相对，以西结传神旨，传神的比喻哪里来的？对着列美就是以西结也是敬道至上所，如同摩西一样。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最后一节，那边是进会幕听神言，你要进到会幕里面，你才能够听到神的话。这边是遵神旨传比喻，一个真正进到会幕里面的人，进到至圣所人，他就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来传比喻。那面是摩西做神宗仆，你做神的仆人一定要跟神密交，做神宗仆，这面是不怕反对，你不要怕人反对。那面是与神密交，是谁呀？摩西。这面就以西结，这面才能够传出信息。以西结你看看连着，以西结书一共48章，都是在传神的信息。为什么以西结能够传神信息？对着那么与神密交，是神的功能呢、啊？一切功能去退休，进入幔内见主面，细听那微小的声音，然后你才能够传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以西结是一个死透自己的功能，那面就是幔子裂开，幔子裂开，这面死透自己。忠心的来传承的话，而且不怕人反对，说明这样的功能就是真正进入幔内。摩西所以传承的话这么忠心，因为什么？他进到二基督国中间，在至圣所里那个听得清楚传承的话。以西结能够把神的比喻、神的话语、神的信息、神的公义、神的一切都能够讲得出来，也是以西结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求主给我们跟主之间真的是这样的密交，真正在灵里我们这样的蒙恩，才能够带出神的信息，带领全以色列家来归向神。那今天我们到此，大小轮的中间是靠神助脱敌视，靠神助脱敌视，深痛悔献美祭。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早就什么被活活的吃了。所以说明大卫他的诗篇就是靠神的帮助，能够脱离仇敌的权势，靠神助脱敌视，深痛悔，就是我们要深深的自责厌恶自己。那你所献的祭是什么祭？是美祭，是馨香的祭，深痛悔献美祭。所以今天3章01节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不能离开神的帮助，我们更要痛悔自己。我们自己的那一个忘恩背逆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离开主的恩典，离开他的帮助，离开他的救赎，我们就是失败。我们也要倒闭，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我们要天天靠他的帮助。你怎么靠他的帮助？就是读经祷告，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天天呼求他。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依靠他的灵，他的帮助，免得我们被活活的吞了。多少人被活活的吞了，多少人倒闭旷野，是我们的警戒。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受教，让我们深深的痛悔自己，让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该献的美祭。那我们今天就到此。